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最近特别从过了感恩节之后，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些报道，讲到美国的经济有相当的复苏好转。那我前天碰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特别问到，那经济有好转的时候，就业市场有没有好转？特别是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都从事的这 IT 的行业，我听到的答案是好像还是没有。那整个外移的情况也没有改变，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他们上班是在跟印度跟中国那边的同事在沟通，有时候甚至是上班必须配合那边的上班的时间工作到晚上半夜甚至一两点的时间。每次我们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难免怀念起93、94年那时候的好时光那时候是事找人，很容易找到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人找事，有了一份工作你不敢随便换，那如果一个职位缺人，常常是一群人去应征。其实这个情况不只是在美国，我们知道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如此。有些人会考虑回到中国去，但回到中国也未必比较容易有一个称呼是海归变成海带，很不容易。我记得我要刚刚要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的那一年，我们台湾发生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一个康奈尔大学的数学博士，是一个台湾的孩子来到美国，拿到康奈尔大学数学博士，回到台湾去找不到工作，他报名投一个去领失业救济金，然后人家很奇怪，为什么你拿到康奈尔的数学博士找不到工作？后来才弄明白，这个人不懂得做人，所以很难相处，所以找不到事做。当我们要这样在一个年纪我们要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公司在找人精挑细选，不只是我们面对精挑细选，我们的孩子一样也在面对精挑细选。所以我们教会的许多孩子们，他们在高中12年级已经开始在申请大学，然后有些学校也在挑选那些符合资格符合条件的孩子们，让他们得到 early admission， 可以早一点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去那样的学校。所以我们看今天不止我们自己在预备这样的条件能够符合我们工作上的要求，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也在预备我们的孩子，要他念书，要他补习，要他学习各样的事情，为的是在那个竞争里面他能够符合资格，为的是在这整个世界上他要去将来面对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去符合那个条件。这个是我们在生活的周遭常常看见的。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辛辛苦苦的花了好多的时间预备的花了心血，然后到后来你发现你自己或者发现你的孩子并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是甚至在就业的市场上出了很大的麻烦，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想。记得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去一个 Flushing 还是 Chinatown，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摊位在卖珍珠奶茶，Samuel 很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我们就去跟这个嘛，是一对夫妇从台湾来，一对50多岁的夫妇，然后聊啊聊说，哎，你们也从台湾来，然后谈就说，哎，你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他就谈起，很有意思的，这对夫妇本来是在台湾的台中也在那边工作上班，辛辛苦苦栽培三个孩子到美国来念书，结果这个。老二跟老三呢，书念完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念的这个专业根本是很偏的，很不容易找到事做的。结果孩子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父母亲只好大老远从台湾移民来美国，开个珍珠奶茶摊，然后跟儿子们一起卖珍珠奶茶。说起来你们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试试想想那对父母亲，他们栽培孩子，希望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但是错了，当他们最后发现并不是如此。我们自己要面对精挑细选，我们的孩子在面对精挑细选。弟兄姐妹，侍奉神的人，可能你会觉得说，李牧是侍奉神的人，当然是我愿意侍奉神，上帝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我已经很卖上帝面子了，我愿意来侍奉他。是不是侍奉神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侍奉？还是上帝是精挑细选的？上帝会不会精挑细选？今天我要透过 圣诞的故事里面跟大家来思想。这其实严格说起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不是圣诞的故事，是圣诞发生之前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一些小人物，神在历史当中一些很关键的时刻，他所使用的人，神也是精挑细选的，神不是随随便便的啊，这愿意要来侍奉，愿意被他使用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这两对小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另外一个是耶稣在地上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这几个人物其实我们都蛮熟悉的，但是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来看，神怎么在挑选可以被他使用的人，神怎么挑选可以被他使用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次到圣诞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读这些福音书的故事，但是你会发现有两本福音书没有圣诞的故事。哪两本？马可跟约翰。马可跟约翰根本没有讲圣诞的故事，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他们就讲到什么？耶稣出来传福音了，是耶稣已经30岁然后出来传福音的事情。只有两本福音书有记载这个关于圣诞的故事，一本是马太，一本是路加。马太记载圣诞的故事又稍微少一些。今天我们读到的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在记载圣诞的故事可以说是最长的，他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整个全部在讲关于圣诞的事情。为什么路加会特别花这么长的篇幅在讲关于圣诞的事情？因为很多基督徒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旧约跟新约没有关系，好像觉得耶稣这个名字从来在旧约没有出现过，所以新约跟旧约没有半点关系。所以路加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篇幅在关于圣诞的事情，特别第一章里面他要告诉我们旧约是连续跟新约是连续在一起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他接续旧约的马拉基书，他讲到神的启示再次出现。我们在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天使出现。在旧约天使出现代表神的启示要对人来说话。然后另外一个事情讲到先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后面的地方76节就讲到至高者的先知，也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路加在耶稣降生之前花这么多的篇幅去讲到关于耶稣降生的这些事情，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旧约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他不单介绍关键人物，新约最关键人物是谁？当然是耶稣，对不对？那耶稣降生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谁？施洗约翰。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他不单介绍这两个人物，他介绍了他们的父母亲，他介绍他们的父母亲。既然路加留给我们这些故事，他要让我们得到学习，他要让我们得到学习为什么神会使用他们。所以我称他们是小人物，因为重要人物是施洗约翰跟耶稣。这两对夫妇可以说是不怎么起眼的人，是小人物。但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在那样的世代里面他们会被神拣选，然后被神所使用。我要从这两对夫妇的故事，我们要看到蛮多经文的都在路加福音书的部分。我要提到两个特质，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头一个特质是他们是以信仰虔诚而且好好预备自己的人，这是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爸爸或者他父母亲，我们刚有读到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人年纪又老迈。这两个人生活在希律王的时代，那是犹太人历史里面可以说信仰里面很黑暗的一个时代。我们在读到福音书的时候都可以发现信仰是一个空壳这些表面很虔诚的法利赛人文士其实都是敬拜是很仪式化的。那神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挑选了撒加利亚，挑选了还有他的太太以利沙伯？这边告诉我们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提到说有在第五节提到说亚比亚班，圣经告诉我们祭司分成24班，他亚比亚班是第八班。 然后他是在那个里面侍奉的，表示他是血统纯正的利未人，他是一个祭司。不单他是祭司，我们注意到这边他提到他的太太是亚伦的后人。就是弟兄姐妹，你对圣经熟悉，你一听到亚伦就知道是什么大祭司。所以以利沙伯如果是男的，他是可以当大祭司的。所以这对夫妇在当时，犹太人有一句俗话说，好女孩就要嫁给祭司，千万不要嫁给牧羊人。哎，牧羊人是很差的，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读到，最好的是嫁给祭司。就像咱们今天的话，最好是嫁一个当财务经理的。哎，在当时是一个金童玉女，是非常好的配合的，非常好的配合的一对夫妇。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说，李牧师他们为什么会被拣选？因为他们血统纯正嘛，因为他们血统纯正，所以被神拣选来成为施洗约翰的父母亲，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按照圣经学者的估算，当时亚伦的后代大概有接近20,000人。为什么这20,000人里面偏偏挑选他们？因为这两个人是信仰很好的人。我们注意到在第六节那边讲到说，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而且他们所做的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这里义人很重要，是讲到他们的信仰不是那种外在的，不是法利赛人那种假冒为善的，而是他们是表里如一的，他们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而且讲到他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第七节，他们没有孩子，可是他们还是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事情。这在讲到什么？讲到他们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这对夫妇在当时没有孩子，然后年纪又大了。好不好？我们看到第一章的25节，在当时代里面，这样的人他们被看成是什么？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在当时的世代里面，这样的一对夫妇，甚至他们是祭司，但是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埋怨神，他们并没有说，神啊，我们侍奉你，你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们在生活上承受很大的压力，不然以利沙伯不会心里面说那句话，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是很不好受的事情。可是在这样的不好受当中，他们并不是说我放弃这个信仰，我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还是一样服侍上帝。弟兄姐妹，可能你会想，这边重要的人物是施洗约翰，对不对？那既然是施洗约翰才是大人物，那他的父母亲信仰怎么样有关系吗？对不对？你可能会这样想，有关系吗？重要是大人物信仰好就好，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有明白的提到，有三个人一出生就是拿细耳人。在圣经里面头一个人是参孙，非常有名的士师参孙。第二个人不太明显，但是如果你要留意看才看得出来，就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也是出生就是拿细耳人。第三个就是谁？施洗约翰。你们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15节的地方，我们刚刚读到14节，你看15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个人，参孙撒母耳跟施洗约翰，是出生就是拿细耳人。那这三个人，如果我们记得他的故事，都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母亲都是怎么样，都没有小孩。那个参孙的母亲也是很久没有小孩，撒母耳也是，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利沙伯也是一样。然后这三个人都在神的特别的应许里面然后出生。可是这三个人，撒母耳有一个信仰非常好的妈妈哈拉，对不对？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提到他的信仰非常好，然后撒母耳也成为神所使用，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说到参孙，很多基督徒我想你读到他的故事你就开始摇头，他也被神使用，神也借着他来杀死非利士。但是如果你讲到他的信仰，你会蛮摇头的，你会觉得怎么有这么放荡的行为，神怎么使用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不太留意， 参孙的父母亲，圣经有提到参孙的爸爸叫马挪亚。你要留意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马挪亚夫妇参孙的父母亲的信仰也不怎么样，他们在那个世代里面，他们的信仰深深受到那世代混乱的影响，他们信仰也不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神所使用的大人物，关键的人物，其实他的父母亲有没有预备好，是有很关键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看到说撒加利亚，因为他们夫妇两个的很好的信仰预备好，所以他们能够去栽培教导他们的孩子，将来成为耶稣基督先锋的施洗约翰。我们想到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马太福音一章的十九节，也是我们读圣诞故事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的。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称呼约瑟是什么？是一个义人。同样的词出现，称呼约瑟是个义人。玛利亚呢，我想我们从她的故事记载更多，当然知道她也是一个信仰很好的女子。在路加福音一章的四十五节，好不好？我们翻过来看一章的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一章的四十五节，这里描述玛利亚是什么？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被神所使用？他们预备好自己，他们对神的信仰敬虔。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许多被神使用历世历代的圣徒，大部分都是有好好预备自己等候主的人。摩西是这样，圣经描写他是学的埃及一切的学问。撒母耳是这样子，但以理也是这样子，提到很多，特别是新约的使徒保罗，他本来他也是热心爱神，但是他用错了方向。等到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在整个新约的时代里面有很大的贡献。新约圣经有十三本书是他所写的。然后在许多的基督教教义里面，我们都是必须参考保罗所写的书信。所以保罗也讲过一句很类似的话，好不好？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能够被神使用的人，不是说我想被神使用就可以。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在和合本圣经的三百零三页，和本圣经的新约三百零三页第二章二十一节，这边说什么？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你特别注意到合乎主用，表示有些人不合乎主用，表示当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合乎主用。所以神使用，神不是任意的挑选，神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我们预备好能够被主来使用。在中国宣教史上很有名的剑桥七姐，他们在中国教会整个历史当中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有很好的学士装备，然后神也借着他们带出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只要神想要使用人，不需要预备什么条件就可以，其实不是这样子。人自己要好好预备，然后才能完成神的旨意。旧约的扫罗王大概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他是一个没有预备好自己的人。神不是没有给扫罗王机会，我们读过他的故事，神给扫罗王机会，他可以当以色列的头一个国王，但是他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在扫罗的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信仰情况不好，当他没有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神给他机会，但是他抓不住，他抓不住那个机会。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今天有没有预备自己？当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在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装备？在福音的真道上，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讲得出来吗？你要讲得出来，你必须事先有预备。今天我们也在预备，很多时候我们预备给谁用？我们预备给老板用，我们预备给我们的上司用， 我们预备给自己用。我们来到中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努力，在美国社会你不努力不行，你努力的充实各样的学问各样的知识，希望事业上还有第二个春天。但弟兄姐妹，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装备这些我们是给谁用？你有多少时候想过，我装备自己我可以给主用？有想过吗？你装备自己可以给主用？可能你会说，我年纪大了，我还能够为主做什么？我已经60了，我甚至70了。弟兄姐妹，你从撒加利亚的故事你可以看到，或许你自己能够摆上给主用的不是很多，但是你可以栽培你的孩子。撒加利亚为神的国度栽培的是洗约翰，你也可以栽培你的孩子，甚至我们更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栽培你的孙子，栽培你的孙女，你的信仰生命能不能影响他们，让你的下一代，让你再下去那一代也可以被主所用。我们有多少预备给主用的？我想从撒加利亚，从玛利亚，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可以思想这一点，我们有没有预备自己给主用？第二个，能够被主使用的人的特质是什么？这些人会有害怕，但是他们愿意摆上。这个是我们在施洗约翰的父母亲的身上，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通常我们在讲到被主使用的人，我们都认为是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他们是不论死活什么都不怕，只要神叫他们他们就走。然后我们就觉得，林牧师，我不是这种人，我的信心小，我比较看眼前，我不够资格。这是我们常有的想法，我们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当那样的人物。但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么想，你又错了。神所使用的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好不好，我们再回来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再来看看这个小人物。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第八节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圣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怕。然后我们再跳过去看到第十八节说，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然后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这个地方讲到当时要进去敬拜，在当时的祭司是很多很多人，多到一个地步，要进去圣殿里面圣所的香坛烧香，大家一辈子只能轮到一次，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对于撒加利亚来讲，一辈子轮到一次，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天他抽签抽到了一辈子一次的机会，他可以进到圣所，这不是至圣所，只是圣所，进到圣所的香坛去烧香。现在轮到他了，就轮到他进去的时候，他要烧香献的时候，看见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在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惊慌害怕。撒加利亚的反应是惊慌害怕。然后当天使对他预言了施洗约翰将来要出生，将来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年纪也老迈了。他没有办法相信，然后他向神求印证，他信心软弱。可能他想，我跟我的太太祷告这么久了，年纪也这么大了，既然神你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也就这么一直安静的过了，我们也不求什么，怎么上帝你在这时候跟我开这个玩笑呢？在我年纪这么老迈的时候你才说你要垂听祷告，而且现在这么老了，不可能。我们看到玛利亚也是一样， 当天使刚刚去找他的时候，他也是惊慌害怕。我们看到第34节，在一章的第34节，一章34节的地方，当天使去找他的时候，对不起，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二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第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的反应也是一样，先是害怕，然后呢也觉得不可能，他们的信心也有软弱。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当约瑟听见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约瑟想要做什么？想要暗暗的把她休掉，这些被神使用的人，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刻，其实不止在这四个人身上有信心软弱的时刻，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神在他75岁的时候应许他会有个孩子，然后到99岁的时候说告诉他，他要从撒拉他的妻子身上来得到孩子。我们也记得他的反应是什么？撒拉心里暗笑，撒拉心里暗暗的偷笑，他觉得不可能。然后神回答他说什么？在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读过摩西的故事，摩西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历世历代许多被神使用的人，他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戴德森牧师，这个大概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最熟悉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他的故事里面很有名的一段，就是在义和团之乱，内地会的宣教士被杀了将近100个人，他们总共才600个，结果被杀掉了将近100个人。当时他在扬州，他心中非常的痛苦，他几乎想要放弃。戴德森牧师想的是，我怎么去面对这些被杀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的父母亲，我如何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也想要退后，他也想要放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侍奉神被神使用的人，信心是会有软弱的，内心是会害怕的，我们也一样，不是吗？但为什么这些信心也会软弱，为什么心中也会害怕的人，他们可以成为被神使用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硬着头皮还是上去，我称他是硬着头皮上去。他们心中虽然害怕，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走上去，摆上自己被主使用。好不好？我们来看到第38节，玛利亚也有害怕，玛利亚甚至说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但是第38节玛利亚说什么？路加福音一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刚刚我们讲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夫妇他们本来是日子安安静静就过了，他们想说可能这样一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安静了这么久，忽然间统统改变。你们想到这对夫妇要付出的是什么？年纪已经七老八十了，还要跟着一个小 baby 在后面到处跑，是不是？你可以想见，还要教导他。当他们70甚至80，施洗约翰才多大？你们更想到玛利亚在这边说这句话：“情愿照你的话。”撒加利亚夫妇付出的代价其实还不算很大，玛利亚付的代价更大。在那个时代，她是一个什么？未婚妈妈，没有结婚，她却怀孕，她要背负多少人异样的眼光，她要背负多少人背后的闲话。他们心中会怕的，可是他们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他们愿意摆上那个代价，所以他们被神使用。在旧约圣经很有名的故事，以斯帖皇后，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很熟那一段的故事。当哈曼要亚哈水鲁王来杀死当时的犹大人的时候，以斯帖皇后她也怕， 记得吗？当他的义父、他的叔叔莫迪改要他去的时候，他说：“没有王的召见，我不能去，去一定会死。”他也怕，但是莫迪改叫他：“你要去，神把你摆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个。”以斯帖硬着头皮，他也走上去了。他心中有怕，他也走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小信的人，一个害怕的人，跟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的差别在哪里？差别不是在于不会怕，差别是在于他虽然怕，但是他还愿意上去，他还愿意上去。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今天是12月18号，四年前的今天，我跟师母带两个孩子到了西雅图的机场，我们要来 New Jersey。一到了西雅图机场，我们就被卡在那里。很多弟兄姐妹还知道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们签证拿错了。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应该给我的是工作的签证，结果给成观光签证。一进西雅图海关，海关问我来做什么，我是要来当牧师。他说：“你的签证你不准工作的，你怎么可以进来？”结果我们卡在那边。后来好不容易我拿出教会给我的一些文件，他们让我们来到 Newark， 然后过几天我们必须到 Newark 的机场移民局去说明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心里面也担心教会好几位同工也很担心，然后最糟糕的情况，李牧师你们回台湾去再进来一趟好了，我们也担心。结果还好，后来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顺利通过，然后就继续留下来在美德侍奉。后来我跟教会的一个弟兄分享这件事情，分享在当时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也挂虑不晓得该怎么办。结果这个弟兄就好好的把我教导了一顿，他说：“你身为牧师，你是一个传道人，教会你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的好榜样，你身为牧师怎么可以讲这种没有信心的话，甚至你还心里面还担忧，你应该凡事依靠主才对。”我当时讲的就是是这个要点头，要做信徒的榜样。结果当然后来这个弟兄发现这个教会的牧师不是他信心的榜样，他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但弟兄姐妹，坦白讲我们会怕，对不对？包括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们会有担心的时候。但是我们从玛利亚，从撒加利亚的身上看见，他们也会害怕。但为什么他们害怕？他们是小人物，但是他们可以被神使用。面对神的挑战的时候说不会怕是骗人的，心里面会有担心。面对神给我们的挑战，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心里面是会有挂虑。没有挂虑的话，可能是装出来的。但是差别是这一些人，他们虽然会怕，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继续向前走，勇敢的顺服下去。今天神也给我们不同的挑战，在我们个人，或者是做教会的同工，或者是教导主日学，或带领一个门徒训练，做小组长关怀，教会许多不同的侍奉，你也会怕。你怕说我要付上了时间，你会怕说我要付上了精神，你会怕说我可能做不来。怕没有关系，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也怕，但他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你一旦愿意顺服，你的侍奉就开展了，一旦愿意顺服，你就可以被神使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当我在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撒加利亚，想到玛利亚。其实他们可以被神使用，不单是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个人的侍奉，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来预备。我觉得透过他们也在提醒我们在教会，特别是我们最近在谈到关于建堂。头一个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被神所使用？我们常祷告说：“神啊，你加添得救的人数给美德。” 但现在弟兄姐妹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前后左右看看，你觉得我们好像位置还蛮多的嘛，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 nursery 已经不够用了吗？你知道加勒团契聚会的地方已经不够了吗？你知道布道会的时候，有些新人来一看到我们的停车场没有位置，转头就走吗？我们有没有预备地方给新人呢？或者更重要的，当一个新人来到美德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关心他们？或者当有一个弟兄姐妹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门徒训练去栽培他们？假如这个教会没有预备，假如这个教会没有做到这些，我们有什么资格跟神讲说，你把得救人数加添给我们，你把新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有资格吗？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羊交给一个没有预备好的教会去喂养？神为什么要把他的羊交给一个没有人会去关心他的一个教会？是不是？我想我们从撒加利亚、从玛利亚身上，他们是有预备的。我们教会有没有预备呢？第二个，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思想到，我们也会怕。谈到建堂，每个人都会怕的。我们怕的事情很多，我们怕有些人会吓跑了，因为建堂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我们怕会堂的负担会增加很多，我们怕 township 可能会不准我们来变更成为教会，我们怕美国的经济不晓再来会怎么样，我们怕奉献能不能达到，我们怕的事情有千百个理由。神给我们的挑战没有那种四平八稳的，那个如果是四平八稳的安全稳当，那就不叫挑战。神给我们的挑战，如果是都可以轻松应付的，那也不叫什么信心。神在以斯帖、神在玛利亚、神在撒加利亚的挑战，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怕怕的，他们是怕怕，但是他们勇敢的走上去。今天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挑战。当我们在思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怕，很正常，因为那包括我在内，我们也会担心再来不缴的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只担心这些，那可能我们永远留在这里。以利亚、撒加利亚、玛利亚、以斯帖，他们选择顺服，走上去。你选择哪一样？请问你的选择是哪一样？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些小人物来献上感谢。他们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他们虽然心里面怕怕的，但是他们勇敢，但他们预备自己。主，愿意借着这段我们熟悉的老故事，求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中。特别是一年又快过去，愿你的话语来问我们，我们有预备给主用，我们预备的又为了什么？主啊，也问我们，我们虽然怕，但我们勇敢，我们怕，但是我们愿意摆上。父神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因为怕我们就退缩了，有时候我们因为怕我们选择比较安稳的地方。主，我们深信你绝不愿意美德教会，你也绝不愿意你的子民是守在这里。主，你盼望你的国度被扩张。主，你盼望你的子民是一群大能的子民。 求你让我们吟唱一群大能子民的时候，不是在我们的嘴巴唱。求你恩待美的教会，让我们用我们信仰的行动去告诉神，我们是大能的子民，我们是勇敢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